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2年1月18，今天是礼拜三啊、哦。我们连续假期快开始了，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时间都这个都乱掉了哈、哦。我们的老朋友65890说今天抽奖，明天抽奖啦，为什么是今天抽奖？因为明天抽奖，明天1月19礼拜四抽奖，好不好？那刚刚另外一位熊钢蛋说明天是会员之夜，后天啦、啊、哦啊这嘛先我今天齁、哦、我都已经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嘿嘿，哎 ，Q 家起戏啊！每天那边大家那边东扯西，明天抽奖，好不好？明天1月19号是我们这个农历年前的这个哈、哦、封关，好、哦，也谢谢大家。好、哦，明天的这个时候抽奖，奖品就是纪念手表跟纪念 T 恤哈、哦，都绝版的。哎，这个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中奖。那会员之夜是我在 YT 开的直播，这个在小年夜啊，就是1月20号礼拜五、哦、晚上8点你到 YT 去搜寻这个陈辉文三个字、哦、就会出现这个我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哦、那本来我的会员之夜是限定我的会员参加，但是因为是小年夜嘛，大家这个、哦、热闹一下，所以我礼拜五的 YT 的会员之夜呢，不是会员也可以来，嘿，这个欢迎大家来这个哈、哦，这个凑个热闹哈、哦，这个反正呢，这个要过年嘛，哈、哦，我们有连续理论上是连续10天的假期啦，好、哦，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在服务业啦，哈、哦，各行各业，我今天才跟那个这个我那个每天买报纸买咖啡的 Seven 的这个小姐聊天哈。哦因为他每天都会帮我留报纸啊，好、哦，这个中时自由联合都帮我留报纸。然后我本来是要跟他讲说，因为我不是准备要休假的嘛，我本来是要跟他讲说这个谢谢哈、哦，这个从哪一天开始这个不用再帮我留了，因为我要出去玩了。我本来是要跟他讲这个，我才刚开个头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他过年都要上班，过年都要上班。哇，真的是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很多这个小吃店啊，过年期间正常营业，照常营业。嘿，德西哈，就我刚特别跟各位讲，像服务业的朋友啊，好像这个航空业啦，这个超商业啦，保全业啦，我们都小黄司机啊，因为我每年农历春节都会有跟小黄司机这个哈搞关系点哈。其实很多小黄司机他因为那个是因为很多人会去休假，很多人会去吃年夜饭，会去围炉什么的，或是放假什么的，我是说小黄司机，所以你上班的你继续跑车的人其实生意会比较好，理论上在因为这个搭车的人多，可是这个跑班的司机反而变少嘛，一来一往这样，当然也很多人出国或是离开这个台北哈，你台北就会变空城啊，每年过年都是这样，尤其是今年这个疫情，这个告一段落哈，暂时告一段落了哈，所以这个出国了哈，这个解封，然后回中南部的一定是更多哦，相较于前两年哈，一定是更多，哎，所以这个继续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特别的辛苦，好的，大家辛苦了，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而且这个展望兔年齁，各种的经济指标啊，这个听这个阮慕华讲齁，这个心情都不好。啊就是台北股市啦，台北股市已经封关了齁，这个连续几天的这个休息。那你看这个国际的股市齁，国际的这个总体经济齁，这个弄足饼啊，所以农历春节继续上班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好，这个过年哦，真的就是，那有这个充分假期 休息的朋友呢要珍惜、哦、跟家人啊跟亲友的这个团聚啊或者自己安排这个休息啊度假等等、哦、大家要这个感恩跟惜福啦、啊、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啊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哦、这民进党的中常会啊这个赖清德正式接任民进党、哦、这个宣誓就职、哦、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席、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转折点、啊、就我们国内的政局变化来讲、哦、那今天赖清德的这个宣誓就职之后有个这个简短的演说那接受的中外媒体的提问、哦这一点就比蔡英文强多了、哦、就是赖清德他、这个、当然 我也看了他的这记者会绝大部分是实问虚答、哦、譬如说有好几个记者问到王世坚跟高嘉瑜的问题他都不答、哦、那也有人直接点名黄成国的问题、哦、他也不答赖、哦、清德有点在打躲避球啊、哦、就是他不愿意正面回答问还有人问说这个学伦啊好、哦，这个学术伦理啊，也就是关于这个论文的争议哈、哦。那如果郑文灿去接行政院的副院长啊，傅格奎哈、哦，郑文灿的这个学位也被撤销，那学人问题怎么看哈、哦？赖清德也不回答。赖清德说这个内阁是蔡总统的职权哈、哦，要尊重啊什么的，现在又没宣布什么的，他一直闪啊，好、哦、一直闪哦，能闪就闪，比较争议性的问题，但是。有几个这个像这个党政分际齁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是一个阳春党主席嘛这个很早前就跟大家报告过齁。那赖清德他这个基本上我还是觉得他太急了啦。太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不能接党主席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显然赖清德应该会想到说如果副总统当党主席然后总统怎么办呢？赖清德想的太短了、啊、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政治的情商啊，政治的智慧不够。好，那我一再跟大家讲说，蔡总统需要的是一个傀儡的党主席啊，如同当年的卓荣泰，好、哦、让他可以遥控，好、哦、让他可以当代理人的。蔡总统需要这样的一个党主席他不需要一个大开大合的党主席啊，也不需要一个来什么检讨党务革新的党主席蔡总统要的不是这个啊。好、哦，所以赖清德根本不了解蔡总统要什么好、哦，然后跳出来接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会造成所谓的党政分际就是我刚讲阳春党主席的这个问题那有记者问这个赖清德说那如果你这个你的意见、哦、跟蔡总统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赖清德是说这个分工、哦、就分工合作然后什么大家很团结啦然后什么他跟蔡总统有默契等等、哦、这些都是空话、啊、就很明显的这个赖清德是所以我说他太急了他不应该去抢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因为就蔡总统的后蔡英文时代的这个布局、哦、我相信蔡总统有他的盘算我也跟大家讲过蔡总统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可能剩一年任期的阁揆是谁谁去接这个一年的行政院长其实不重要因为那行政院长就一年嘛、哦、蔡总统在看的是谁要接他的未来四年的总统接班人、啊、当然是总统接班人比较重要怎么会是一年的行政院长重要呢然后大家一直在行政院长上面打转啊像王世坚啊一直叫苏贞昌下台。这不是苏贞昌要不要下台的问题但他就算苏贞昌不下台也没关系因为他就剩一年嘛。对不对那就算苏贞昌下台了你说换陈建仁换顾立雄或甚至换郑文灿换上其他蔡总统要的人去接这行政院长那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谁要去接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啊那个才是赖清德要去争取的。谁拿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谁就有可能当选了。跟国民党一样啊，就2024的总统当选人不是国民党的，就是民进党的，不太可能是第三势力，不太可能啊。好，以我们国内的这个政情的这个哈、哦，这个 目前的现状来讲的话，不可能是第三势力当选，要么是国民党当选，要么就民进党当选，废话。所以你一定要先拿到那个提名权。所以 我一直觉得赖清德太急了。你急急营营的拿到这个党籍气，可是对你获得2024民进党提名是没什么帮助啊。你反而让蔡总统碍手碍脚。那蔡总统本来就不喜欢你啊。你跟蔡总统这么多的心结，哪来的什么分工团结跟默契呢？你们是心有千千结啊。什么默契什么的，这实在是太好笑了。所以我也不期待赖清德，就刚刚讲说那些党务的这部分，赖清德会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包括他讲的什么黑金跟这个学轮，这个我都不认为了。但是赖清德他至少有几个部分是跳针的部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也截录了一段。那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这是赖清德当时的这个口号齁。那开始有人来帮赖清德这个洗地啊，说赖清德重点是在于务实啊。那今天在记者会呢，这个赖清德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齁，我来播一段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谈话齁，来让大家听看赖清德是怎么讲的齁。来。
我在这里重申，就是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未来我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然后继续蔡英文总统两岸的路线。
好，这个是赖清德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 之后的这个记者会联访，提到他就解释他的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好，这是赖清德今天下午的最新的谈话。待会广告回来，好，我们逐字逐句来跟大家分析，就是看看赖清德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当然我一再跟大家推荐陈建仁啊，我觉得蔡总统会出这张牌，但是我的预测也不一定是对的齁。赖清德他有可能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有可能啊。那他也有可能当选2024的中华民国总统，这也有可能齁。那他现在是民进党党主席，那这个控制的一个空的中央党部齁，就控制这个党机器齁。赖清德因为他这比较像是必考题啦。我刚讲说他面对那个什么王世坚啦、高嘉瑜啦、黄成国啦、郑文灿啦，他都打躲避球嘛。但是对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呢，赖清德是正面对决齁。那赖清德说务实的台独，这务实认定啊，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齁。那这个呢，其实就民进党来讲是比较这个老调重弹啦，这比较像是这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好，那当年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是民进党的，好，不是我们国家的台湾前途，这是民进党内部的东西啊。好，譬如说台独党纲，好，台湾前途决议文，好，正常国家决议文，那这是民进党的东西，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除非你是党员。那我不是党员嘛，这跟我无关齁。那赖清德的这个比较安全的回答，就是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个有点文不对题。为什么呢？因为赖清德自称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嘛。好，那赖清德那阿志回到这边齁，赖清德的重点是务实嘛。好像民进党有几个立委来帮赖清德解答，说务实台独工作者的重点是务实，不对啦。务实台独工作者的重点在台独这两个字，怎么是务实呢？你要务实做什么工作都好啊，好，士农工商啊，365行啊，你要从事什么，你要务实的做什么都好。可是你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谓的台湾独立。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重点不在于务实，重点在台独啊！怎么会去帮赖清德凹说重点在务实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才是 这鬼扯啦，就是民进党那几个立委在睁眼说瞎话，务实台独工作者，为什么赖清德会被叫做台独金孙？台独金孙的重点是金孙两个字吗？金孙呢？好，金孙就是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宝贝孙子。你看那个四川的那个超小厨啊，他生了一个二宝啊、哦，他的那个第二个小朋友啊，长得跟他爸爸有够像的，就是跟爷爷很像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遗传，就是当然跟超小厨也很像，可是你看他爸爸在抱他的时候，就是爷爷抱这个孙子的时候，实在有够像啊，哎。所以重点在于，不是在金孙呐、啊，台独金孙的金孙，我们台湾讲金孙，金孙的意思说，这个爷爷奶奶非常的宠爱这个孙子孙女，那个叫金孙的呀、啊。好，所以叫做台独金孙呐、啊，这个是台语来的金孙的哈。那台独金孙的重点是什么？当然是台独两个字嘛，就是独派把赖清德当成心肝宝贝嘛，对不对？所以台独金孙的重点在台独，务实台独工作者的重点也不在务实，也在台独啦。好，那我们来看赖清德讲说，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哈，这个是标准的独派的自欺欺人呐、啊。好，从这个刚刚讲的台湾全独决议文到民进党的这个整个党，包括李登辉啊，这几天又有特定的媒体在吹捧李登辉，我都快昏倒了哈。没关系，我们今天不谈李登辉，就说。所谓的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是错的。好，我当然相信，我也认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全世界承认中华民国的只剩下14国。好，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尤喜坤、林佳龙、陈廷飞，他们叫做正国会。好，就是所谓的正国会，就是2007年这个尤锡坤在当党主席的时候，民进党通过的这个正常国家决议文啊，正常国家决议文，刚刚讲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嘛，那后来叫做正常国家决议文，那是2007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是1999年，好啊，台独党纲是由1991年，啊，民进党创党是1986年，好，它是有一个时间表的哈。那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决议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倒过来想，他就认为台湾不正常，这个国家不正常，所以叫做正常国家决议文，要让这个国家正常。那因为现在不正常，所以叫做正，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正国会那个是有点好名字有点曲解，其实它就是从正常国家决议文的这个演变而来的，就是尤锡坤、林佳龙、陈廷飞他们这一派系的啊。叫做正国会哈，好，那所以说，回到赖清德讲说，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吗？其实不是嘛。好，就是我刚刚为什么引述这个正国会的，就正常国家决议文，因为我们不正常啊。我们的不正常在于说，我们在国际社会是其实是被打压的，其实是被联合国踢出来的。其实我们是进不去国际组织的，所以像赖清德这种什么台湾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那是骗你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句哈，这个其实我就跟你讲说，这个跟台湾全独决议文很像。赖清德说啊，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这个跟李登辉当年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他们这个什么叫做标准的借壳上市啊。好，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以前民进党以前独派是不要中华民国的，是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不要被民进党骗了。好，所以民进党本来有台独党纲嘛，在民进党台独党纲的那个年代，就是1990那年代是要独立的、啊。这他们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叫做其实这个就是窃国啦。民进党在偷换这个概念，就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啦。我们已经独立了，干嘛再宣布独立呢？他是用这种去洗脑。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说明，就是说有些独派哈，有些比较古典的独派，他们是不承认的，不接受的。好，像这个彭明敏先生已经不在了。好，彭明敏啊，这个彭明敏他们那种独派，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情。蔡同荣啊， 蔡公投也不在了。好，比较传统、比较古典的独派是不吃这一套的。什么叫做什么台湾已经是主权？他不承认，他是不要这个国号、这个国旗、国民、国歌，他都不要。好，那赖清德他们现在的这个民进党这些人呢，是比较没出息的。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真的要搞台独，真的要革命哦，是要流血的。好，所以他们就自己骗自己说，哎，台湾已经独立了啦，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我们干嘛还建国建什么国？就现在就有国啦，就把中华民国偷过来就好啦，选举会赢就好啦，对不对？所以你看苏贞昌在演讲的时候，苏贞昌都讲什么？威波动变个五动，好，本来民进党是没有党嘛，党外实在没有党，威波动变个五动。从无党变成有党，好，威武动变个做总统，从创党之后变成阿扁选上总统啊。民进党很自豪，可是这个跟当初独派给大家洗脑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回来跟大家讲这个赖清德这两句哈，那阿志那个三四给我一起上好不好？你帮我改一下三四，就是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哈，我很遗憾的讲，目前独派有一些比较不长进的，他们是接受这个讲法的，因为独派有两种嘛，一种是真的独，他真的是要台独；一种是妥协的台独。哎呀，挂卡登基不要紧呐，挂中华民国在卡登基，那我要紧呐，反正我们执政有资源呐、啊。可以当总统、当院长、当部长、当董事长，吃香喝辣的啊，对不对？干嘛真的台独？真的台独，老公会打过来啊！真的台独会流血的，买啦。好，就是独派其实有事实有两种，独派有两种，这种独派我是瞧不起的。所谓的就是这两句哈，什么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好，然后什么没有另外再宣布独立的必要，这种独派我是瞧不起，这种就是窃国型、借壳上市型啊，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骗自己啊，我们已经独立了啊，我们干嘛再宣布台独立嘛？好的，你都独立了，再宣布独立不是很奇怪吗？可是全世界承认我们的这个四国，我们在国际社会是走不出去的。就像这个已经独立三十年的这个索马利兰啊，他在索马利亚旁边啊，他独立成功了，他跟索马利亚是他们的母国嘛，那他后来战争打架嘛，打架大家好，这边是你的那边啊，你独立好，你独立啊，他独立的三十年他进不去啊，国际社会全部封锁他、啊、那你有独立吗？那我们现在状况，你说我们是主权独立国家，可是没有人承认我们了。我们去安倍的国葬，我们是被排挤的，我们没有在国家的这些献花的行列啊。我们跟香港、澳门、巴勒斯坦是在一起的、啊，在日本人的眼中，台湾、香港、澳门、巴勒斯坦是你们是一组的、啊，你们不是国家、啊，他不承认你是国家、啊。赖清德，你不是跟安倍他家属很好吗？你应该看到我们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啊？各位听到没有？我们没有自怨自艾，我们没有在为匪宣传，我是讲国际的现实给你听啊。你怎么可以相信赖清德这一套呢？什么叫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然后没有再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你乱讲啊！你这种真正的独派是不接受，然后呢，这种骑墙派、这种妥协派的独派，这种只要执政、只要资源，他不是真的要台独，真的台独会打仗的。哎、啊，买不要台独的，我们就自己骗自己说我们已经台独就好了。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就是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当时为了让陈水扁去选总统，当时的民进党党主席叫做林益雄啊。你们把林益雄当成神主牌啊？好，当时这个张大春跟刘俊耀还吵架，当然大春兄是我的前辈，刘俊耀也是我的前辈啊。好，但俊耀兄已经不在了。 好，那他们两个当初争吵，林英雄那个俊耀兄都不在了，我都好，我也不想再讲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林英雄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什么神主牌。林英雄有什么好尊敬的？你告诉我，他当初为了帮黄国昌他们，他就当着大家的面，林英雄骂的、啊，你可以去查资料，这我不能乱讲。林英雄很爱告人啊，我没有，我得给你醒了呀。林英雄当场当众骂蔡英文插蛋，我们广播还不能讲啊，讲的公文就来了，插蛋啊。后来蔡英文妥协了，哈哈哈，你骂我插蛋啊，那怎么办呢？好吧，那个审发会啊，新潮流的审发会，含泪退选啊。审发会现在后来民进党补偿他现在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啊，他就把他的选区让给黄国昌了。啊，审发会，好久不见啦、啊！你要 say 哦，你问审发会看我讲的对不对？看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你后来还礼让那个谁啊？那个 Freddy 啊，还有一个是洪慈庸嘛，他让了三区给时代力量啊，不然黄国昌你是怎麼那大部位，还不是当初林益雄去帮你？哎，我就。好，那我们回来讲这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就是为了当年让陈水扁选总统量身定做嘛。好，然后自己骗自己嘛，啊，我们已经独立了，我们不用再宣布独立，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啊，名字叫中华民国啊。民进党从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之后，就一路说谎到现在，然后就有一堆人被，因为我说独派就是有些人是妥协的。好，譬如说林卓水，好，因为我也很久没，我以前在涛哥的节目遇到林卓水，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2006还07，十几年前啊。好，我都不晓得林卓水还记不记得我，我不知道林卓水接不接受啊。但是我的理解是真的独派是反对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啊。什么叫做台湾已经是什么什么主权独立国家，乱讲啊。什么叫做没有再宣布独立的必要？哎、欸，你看独派的这个假名这很独立建构。譬如我们来讲说尤锡坤他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尤锡坤是比赖清德更独的，好，独立的独啊。尤锡坤他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就是国家不正常啊，所以尤锡坤他们主张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啊，干嘛用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国民党为代表，好，他们也不讲大陆，因为中国。错了，这跟他没关系啊，坎坷奈啊，他们要以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加入联合国，这个是正常国家决议文的精神啊。所以正常国家决议文某个程度上，他是推翻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啊。那赖清德现在为了要选总统啊，对不对？赖清德要骗票啊，他不能讲台独，他说我们已经独立了、啊，我们国家已经独立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啊。我们不用再宣布独立了，那有些人就被洗脑。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但是我们没有独立呀、啊。我们哪有独立？中华民国是台湾加大陆等于中华民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陆加台湾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终究是要回归到宪法。那天那个苏永清教授有写，左振东教授有写。两位教授写的是异曲同工，就是你要回到宪法，要回到金国先生的那个民主中国的理念啊。那苏永清教授讲的是说，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宪法的精神。如果我们是一个宪政国家的话，那总统不谈宪法，副总统也不谈宪法，这是什么宪政国家呢？好吧，所以各位朋友，我花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这个赖清德这个谬论哦，所谓什么什么台湾已经哦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独立，好、哦、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然后没有必要另外再宣布独立哈、哦，这个都是民进党从台湾前途决议文以来一再的对大家洗脑，好、哦、一再的欺骗社会，也欺骗他自己。我不承认这个叫民进党妥协啊，因为这个不是妥协，民进党已经抛弃他原来的理想了。请我刚刚讲的那几位前辈， 他们真正独派的理想是要证明自宪独立建国，而不是因为照他们的讲法，他们认为他们是委屈的、啊、我干嘛要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他们是不要的、啊、但是赖清德他要。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谢谢大家在农历春节前、啊、还要听这么硬的题目。不要那么硬，来来来，我给大家听赖主席，赖清德赖主席今天在民进党的这个宣誓就职党主席之后呢，赖清其实后来有一个外媒的记者，我听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哪一家媒体的，他又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现在播给你的这一段谈话呢，赖清德在记者会重复讲了两次，他是有点在有点像是在背稿，他重复讲两次，他为什么会把他当成这个读稿机跳针的讲两次，你仔细听赖清德讲什么好来。
我在这里重申，就是务实的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未来我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然后继续蔡英文总统两岸的路线。
啊，这当然有点是在卖乖啦，就是这个抱着蔡总统的所谓的这个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蔡总统在这个中华民国110年的这个国庆谈话谈的哈，那的所谓的新的两国论呐，啊，四个坚持就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啊，然后呢，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然后坚持主权呢不容这个什么打压剥削哈，然后坚持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啊，所谓的四个坚持哈。大概是这四个，这个我没有背得很准啊，但大概是这四个意思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坚持哦，就刚讲的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哈。这个苏，我就你这个你就会很自然回来。我刚为什么跟各位讲说，这个苏永清教授跟左正东教授都在讲这个宪法的问题啊？那你不是跟我讲说是宪政体制吗？你第一个坚持是宪政体制，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那宪政体制当然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以我之前就问大家一个很吊诡的问题，说蔡英文总统他爱国吗？蔡英文总统他爱的国家跟我爱的国家是同一个吗？那蔡英文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会问说蔡英文总统他的爱国跟我的爱国会一样吗？有一样吗？我会很明确告诉大家，显然是不一样啊，不是我错的，是蔡英文总统错了。蔡英文总统的爱国跟赖清德讲的爱国，是基于民进党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那是错的。因为你回到第一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就是宪政体制啊。那蔡总统也好，赖副总统也好，你们有互宪吗？你们有去保护那个宪法吗？没有嘛，因为你是去曲解这个宪法嘛。好，譬如说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是违宪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就是两国论啊。我们跟大陆是两国吗？如果你要把台湾跟大陆界定为两国，好，不管你在课纲、在选举、在媒体、在网络，好，你去洗脑，把它洗成说台湾跟大陆是两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要么变成香港，要么变成乌克兰。香港跟乌克兰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你要继续走这个互不隶属的话，我们不是变成香港，就是变成乌克兰。差别在于香港没有动刀动枪啊，香港没有爆发战争，香港就砍就一骂死啊，香港就被收回去了，就所谓的二次回归啊，东方明珠就变成香港，没有像以前那么自由跟开放了，没有。这是第一条路，你会变香港；第二条路，你变乌克兰了。 美国恨不得我们马上变乌克兰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想看，如果世界和平，美国那些军火商要吃什么？美国那些军工复合体要吃什么？喝西北风啊？不可能啊！从二次大战之后，在全世界各地引战的是谁？引发战争、引爆战争、吸引的引，在全世界各地那边，除了美国被911攻击之外，全球各地这样的战火明天都在美国。跟美国哪一个跟美国没有关系？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塞狼的呀、啊。这怎么会是个美丽的国度？这是个 很邪恶的、很离谱的，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乌克兰今天为什么走到这一步？阿富汗当初为什么走到那一步？美军杀去阿富汗二十年了、啊，你没有听错，二十年了、啊。你可以问问赖月仙赖老师，问杨永明杨老师，看我讲的对不对？直接跑进阿富汗胡搞瞎搞，把人家搞了二十年了、啊。阿富汗面目全非之后，美军说我要走了，再见，他跑了。你有看到那个阿富汗人从飞机上这样掉下来、啊？拜登还很生气啊，我就不晓得拜登你是在生气什么？立马好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齁，这当我们农历春节之后一定还会在这个齁更深入齁，更完整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分析跟报告齁。这个互不隶属是绝对是讲不通的。好，所以这个是四个坚持里面最离谱，叫做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更遗憾的是说，除了蔡英文赖清德之流，所谓的蓝军，不管是所谓的媒体人或什么文化人什么叉叉圈圈什么的，还有人去附和互不隶属，我都快昏倒了。怎么互不隶属呢？我再讲一遍齁，台湾加大陆等于是中华民国，大陆加台湾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那你说，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没在看哈，那你先不要看，因为齁，你也不熟啊，我也不熟哈，先不要看。你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法。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补充的，因为很少人在谈啊，就是那个赖清德不是向党员报告吗？有没有？赖清德全国各县市跑，我跟你讲，他在很多县市的场合，赖清德都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很少有媒体在谈，他被问到港澳条例、啊、港澳条例就是香港澳门、啊、我们一个特别条例针对香港跟澳门、啊、然后有好几个民进党的几席架他是反对的，他认为港澳条例要改 就说 我说回到中华民国宪法，香港跟澳门也是我们的 啊你不承认，你要硬着干，你要说互不隶属，你要搞两国论，你要一边一国，你不承认这个宪法，我不是说你不承认老共的宪法，我说你不承认我们自己的宪法，那你不是变成香港就是变成乌克兰了，就这样。所以我刚才在 TBB 讲，我没有要批评其他的这个同业啦，大家都好朋友，我说要抵抗北京的文攻武吓，在马英九总统执政，在马英九的路线，如果老共要打过来，那就来吧，反正我烂命一条，被戏短来戏啊，跟你拼了、啊。如果回到马英九执政的那个两岸的氛围，两岸还是终须一战，那就来战吧，那就来战了、啊。可是如果是蔡英文当总统，或者甚至更不幸是赖清德当总统的话，你说要我为互不隶属而战，要我为了抗中保台而战，要的我为那个什么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甚至为了台独党纲而战，我干不来嘞！立马好了，我去为了赖清德跟蔡英文上战场啊，我才不要啊！我为什么要为了民进党去上战场？ 如果是马英九执政，两岸还是谈不下去，要打那来打。我没有贪生怕死啊，可是我没有必要为了蔡英文或者赖清德牺牲啊，我干嘛啊？那是不一样的，因为国民党执政跟民进党执政，你可以很明确的分辨的出来，两岸的氛围、两岸的关系、两岸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嘛。那经过蔡英文这执政六年多，你满意吗？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看到一个螺丝粉呀，大概都俩公啊，那不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梗，一个撩妹的梗？什么你是我的人？这个大概都啊。啊，不准再吃螺蛳粉了，通通下架，不准再卖的。到底是飞弹比较可怕，还是螺蛳粉比较可怕？你会被大陆同胞笑死啊！我们台湾的自信，连个螺蛳粉你都挡不住了，你玻璃心啊！这 Kio 蔡总统执政六年多，台湾变成这样子啊！那你觉得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对的吗？然后赖清德跟你讲说他要继续蔡总统的方向。我跟你讲，所以我说那个是卖乖。各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很多次的，我愿意再讲一次，如果你让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你会怀念蔡英文啊。Trust me, 你相信我一次，如果赖清德当选总统，你会怀念蔡英文啊。我跟你讲，他不只走蔡英文的这四个坚持路线，他会变本加厉。你如果让他当选总统，他绝对比蔡英文更毒、更极端、更抗中保台。不然我问你，那个独派会叫他台独金尊哦？独派会给赖清德秀喵喵啊？他会自诩说我是啊务实台独工作者。好不好？好，你去想想我讲的啦，就是所谓的这些互不隶属齁，这些东西齁。那赖清德在这个记者会后段啊，有一个外媒的记者，我有点忘了是不知道是哪个媒体啊，好像自由亚洲电台啊。好，自由亚洲电台，那个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媒体啊，像那个 Voice of America 啊，那个美国之音啊，还有自由亚洲电台，什么 Free Asian Radio 什么那个都是假的。美国之音跟自由亚洲电台都是美国出钱的，所以它不是媒体，它是宣传的工具。德国之声有没有？德国之声啊，那是德国政府出钱的，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媒体啊，好不好？是不是政府出钱的那个是有差别。那自由亚洲电台问了赖清德一个问题，赖清德也没回答了，你就是打躲避球，就是这个自由跟民主。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记者他是问赖清德说，这个两岸的这些这个关系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必须在这个对不起，民主跟和平之间做选择。好，这个记者提问，民主跟和平，就是你只能二选一啦。你只能选择民主或者选择和平。好，其实这个记者问的是比较有深度的问题啦。好，这个我把它引申为，就是当你面对大陆摊牌跟触统压力的时候，你是要坚持民主，还是你要选择和平呢？好，那赖清德的回答是比较这个四两拨千斤。赖清德说不会啦，我不会这个齁，不会有这个问题，不会在民主跟和平之间做选择。赖清德是这样讲。但是我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女记者她问的问题是问到的重点。她的问题有可能会发生。好，那没关系，好，我们明天继续谈，拜拜。